个好的内容，尤其是动画片，它一定是靠一个熠熠生辉的角色来吸引住任何人的。手冢治虫他就是因为看了中国的这个铁扇公主动画之后，他决定就是漫画动画这个东西一定要好好做，整个日本的这个电视动画产业和漫画产业才兴起。
前几年感觉哇漫画好火哟，但是这个火了一阵子之后就没什么声音了。
动画电影从一个 idea 的诞生到我们观众能够看到它，平均来算的话是4到6年。
哇、wow.
抖音的出现其实是让大家的对内容消费的耐心压缩到了15秒左右。中国的动画产业是有市场没产业，盗版这个概念它严重的减缓了中国的动画这种文化产业产业化方向的路径。
Pixar 从成立到目前为止，它平均每一部电影的那个票房是将近7亿美金。我们最好的动画的票房的记录是 Pixar 的平均的均值。
对对，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动画电影的票仓只有中国本身。欧洲整体的动画是一个偏计划经济的，是拨款制，它的成本其实已经全部都是政府来的。
啊、天哪
！Pixar 那是我有一个 idea， 我要看我的老板是不是喜欢。日本的是什么呢？我有一个 idea， 我要看帮我做的人是不是喜欢。我觉得是很有可能在中国才会真正产生出一种新的载体的，因为没有人比中国更玩转手机这个东西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 Bessie 李千林，欢迎收听今天的备忘录。Hello Jenny。
Hello Bessie，Hello 大家好。
好久不见了 Jenny。今天我跟 Jenny 我们一直都在上海，我们一定是远程录音，但是我们是第一次呢用这个视讯会议的软件跟 Jenny 还有我们的嘉宾一起面对面的在屏幕上面对面的录，所以这是我好久好久不见的 Jenny。在屏幕上感觉很特别，
很亲切。
对啊，真的很亲切。我们今天想要聊一个 我想我们的听友啊跟我们应该搞不好有一些就是从小看到大的一种内容，就其实就是动漫。其实不管是动画或是漫画，可能每一个年代的人都有他那个年代从小看到大的漫画以及从小看到大的动漫。这个话题其实我们一直都很想聊，然后就一直找嘉宾，那今天终于给我们找到一位这个行业里面的专家，他自己其实也有一档节目。我们今天的这个嘉宾呢，他的中文的全名叫做葛仰谦，对吧？但是他的艺名是三千。
三千。
Hello， 三千你好。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一个，其实也是一个动漫迷，动画迷，漫画迷。跟绝大多数人一样，都是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初期开始，随着国内的漫画市场的兴起，开始接触到了商业漫画这些东西。以前小时候也看动画，什么都做。但是随着整个商业漫画在国内的兴起，出版物的兴起呢，也就开始热爱上。大学毕业那段时间就开始做一些个杂志啊网站呢、然后进行一些投稿，然后后来去杂志动漫类的杂志去做编辑，一做就是10几年。
哇，
后来又赶上了动漫在国内的互联网的兴起，于是又去了平台，然后也做了一些个动画产业的内容的引进，或者说是平台的播放然后发行，然后也做动画片。现在呢一直其实是比较活跃的，一个是播客啊，一个是在播客领域比较活跃，另一个就是也会做动画的制片。可以说是对中国从有现代的这个动漫产业开始，我就是随着这个产业开始的。也可以说这个行业的最早的一批先锋吧。
你的播客叫做天地无用。
对，
也是讲动漫吗？
其实不一定是讲动漫，基本上一个动漫迷在生活中想聊的话题，我可能都会以一个同样是动漫迷的身份跟大家来沟通，大概是这样的一个
OK
节目。
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的听友先科普一件事情哦？就是说就像我讲的，其实我们大概每一个年代，当然我跟你们年代差很多，但是我也有我那个年代的漫画跟这个动漫嘛。你们有你们这个年代的这个动画跟漫画。我想先问你动画这件事情。因为我知道动画其实它从开始有一个想法或是故事，到它完成这个作品然后上院线或者是说播放的平台，这个中间其实是一个很长的历程， 对吧？
非常非常长。
所以你可以跟我们跟我们科普一下这整个的过程，以及它到底是多久的时间，然后是 这中间一些比较重要的流程是什么，跟我们讲一下好吧。
我觉得动画呢，我们可以先把它简单的分成两个品类，就是动画片啊，简单的分成两个品类，电视和电影。电视和电影其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内容载体嘛，它的播放形式不一样，它的精细程度也不一样，商业模式也不一样。比如说一个电影的动画片，然后电影动画片呢，目前来看可能是美国在全球是比较强盛的，紧随其后的可能就是中国，然后是日本，再往后是欧洲，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动画电影的一个市场的规模。从一个 idea 的诞生到我们观众能够看到它，平均来算的话是4到6年，不是那种就是我还很早期我还什么都没有想好，而是说我觉得这个东西不错，我想把它做成电影，等它出来就是3、4年后的时间了，快的话可能3年，慢的话可能4年，然后长的话可能5、6年都有可能。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些特例，像是日本的一些个动画电影，因为它其实本质上是电视系列动画片的每年一个的剧场版，所以它的生产周期可能会相对短一点，因为它没有那个前期的招商啊，或者是商业电影常见的那种商讨的环节，所以它可能的生产周期在2年左右，24个月，可能会好一点。这是电影啊。电视的话呢，一般来讲电视现在其实全球都比较认可的是电视动画一般是日本是最强的，现在美国和中国都有各自的分类，都有不同的特征，美国更接近电视剧化，然后中国可能更接近就是网剧或者这种类型的电视动画。我们单从日本就是这种全球比较通行的日本的电视动画来说的话，从它有一个想法到它实际被人看到大概的时间也是要最短24个月，最长的话我觉得36到40个月之间这样的一个时间。电视动画其实它跟电影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电影是通过票房来回收挣钱的，它商业模式比较清晰，而电视动画它很难通过电视台播放的形式来回收它的成本，所以它里面一定要组成庞大的衍生品销售团队组织，然后或者是游戏的授权机构，很多这样的人加入进来才能够完成对这个东西的回收的预期。
为什么电视的漫画或是动画跟电影的没有办法像电影的动画透过播放这件事情来回收？
因为电影的观看是通过购票来完成的，一个人买了电影票才允许被看这个东西，而电视的话是在基本上是在公共频道上播放，公共频道基本上是不用花钱的，而对卫星频道可能是花非常非常少的钱就可以把所有的卫星频道都看了，这个钱根本不足以让一个内容的播放方通过电视播放这种方式来回钱，它只能通过比如说卖广告啊，或者是贩卖衍生品啊这样的形式来回钱。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谁来卖广告，谁来卖衍生品，谁来做其他的，谁来做游戏，谁来做比如说卖后续的录像带，就这些东西都是需要探讨的，所以这个时间会非常的长。以3个月为标准单位的一个电视动画大概11到13集之间，它的硬生产周期就是一笔一笔的画这个周期大概18到24个月，但是前面的攒局的那个时间有可能会长达1到2年的时间。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日本的电视动画开始播放的时候它可能只做完了前面的4集，然后后面的几集仍然要不停的在播放的过程中要赶工制作，这其实也是它的生产周期非常长的一个代价。所以像电视动画的话其实也是差不多36到40个月左右才能够完成这个从 idea 到实际被看到的这个过程。
OK， 电影动画的这个4到6年跟比如说一般非动画的一般电影的时长就是要发展的这个过程差不多时间吗？还是更长一点？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电影一旦决定开始拍了，拍摄周期不会超过3个月，那超过6个月的话就会非常非常费钱了，对吧？动画电影的生产周期会非常非常非常的长，而这个长和真人的那个长的区别我觉得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就是我说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大家就一下就明白为什么这个周期会很长了。一个真人电影要生产一秒钟的影像，就是我要生产一秒钟的影像，我只要拍摄一秒钟的影像就能够一比一的得到一个内容。而动画电影，我要得到一秒钟的影像，我至少需要24帧的画面。如果是手绘的话，需要画24张图。一个人一张图可能要画2、3天的左右的时间。举例啊，所以24张图的话，这就是多少天？ 有的时候能达到三个月的时间。
嗯，
然后他就需要许许多多的人来一起来绘画，一起来完成。他就涉及到一个如何让这许多的人画成同一种标准。你在电影很简单，找一个演员，你谁拍他，用什么摄像机，什么角度拍完都是一个人。但是你在动画领域，你找来三十个画得非常好的人，每个人画完了都是一个样子。你如何把它统一起来，如何整合起来，这又需要一个磨合，或者需要一个统一，或者甚至是修改的一个时间。
嗯，
现在比较流行的三维电影就其实会更厉害，就是你画完了人要把它建模，建模了之后要放，有的是要放到平台，有的要放到引擎，然后再给它渲染出来。甚至我为了能够很好的渲染，我要先用两年的时间开发一个平台出来，这些都是要时间的。
嗯，对，我看那个 Pixar， 因为他们自己现在有一个叫做动画的一个学院吧，
嗯，
所以呢，他就跟很多公众去分享他们整个的经验谈。我就看他们在说他们整个的动画，就是他们有里面有很多的所谓的导演嘛、
嗯、
，director，
对，
他的每一个导演呢，会同时间可能会自己去想三个不同的 ideas，
嗯，
这个时候还是 idea， 还不是没有什么剧本等等的。一段时间他们所有的导演就会跟他们公司这个叫做 John Lasseter， 就是非常、
嗯、
好像是就是创始人之一吧，要跟他去做一个算是一个 pitch，
对，要 pitch，
就是说比如说今天可能有五个 director，
嗯，
15个 idea 要对他做 pitch，
嗯，
然后他听完这15个 idea 之后，他会从里面去挑，诶，我觉得这个想法不错，
嗯，
这个想法出来了之后才开始往下一点一点一点的去发展，
嗯，
那这个 idea 的后面的他们叫 R&D， 就是做研究，
嗯，
他这个研究非常的广泛，包括这个你这个 idea 所在的产业，比如说那个 Finding Nemo，
嗯，
那只鱼，
嗯，
第二集，你们还记得第二集里面不是有个章鱼吗？爬那个管子啊等等的，他们那个 R&D 也包括去研究某那一个形态的那一个物种的章鱼，它是整个爬法，
嗯，
它就是
对对对对，
它光 R&D 就可以做一整年，
嗯
，R&D 做完了之后。再来找人写剧本，然后从剧本才进入后面的才进入画，所以它也是差不多四到六年的时间。国内的或是以及日本的动画也是类似这样的流程吗？
我们分开来说啊，就是比如说国内有一个导演想做一个电影项目的话，他一般来讲会有一个基础的想法，一个 idea。但是这种时候他很少，因为国内没有像美国那么奢侈的生存环境，就是相当于一家独大的企业，然后养了很多人，然后这些人来 pitch 他的项目，
嗯，
pitch 他的想法，然后决定如何做。国内更多的是各种松散的工作室或者是制作单位，他们有一个想法，然后把这个想法呢，先可能拿到很少的一笔钱，做出一个简单的 PV 来，或者是都做不到 pilot 那个程度，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些简单的示意 teaser 类的影像演示一下，然后拿这个东西就开始去找钱，找投资方。它不像美国，就是我们自己决定要做这个东西了，我们如何如何。国内最像它的可能是追光吧，就是它是一个自己机构，
嗯，
我们要按部就班的这样出来电影，这样绝大多数的工作室其实都是我有一个大概的想法，我要做一个什么什么东西，那么谁看得上这个东西，谁愿意给钱，然后去找平台，要去找资方，去找这样那样的机构。还有一种类型的电影在国内啊，这种其实是我觉得是比较稳健的，就是玩具或者是电视系列类的产业片，更接近日本的柯南或者那个 Pokemon， 然后每年会有一个电影，类似国内每年熊出没会有贺岁片，然后以前那个喜羊羊也会有贺岁片，就这样的作品。
嗯，
这种其实就相对好办多了嘛。就只要我的电视系列在，那么我就每年会下指标给我的团队，我们要做大电影，他就不需要有前面的那种 pitch 或者是研发的那个过程，就是相当于我团队自身的升级，其实就是电影本身每年的这种变化了。在国内其实像刚才咱们说的 Pixar 那种，我想要做一个新的主题的一个新的电影，这件事情就每个人都想做，但是都挺难的，因为不会有一个像 John Lasseter， 或者说每个人都是他自己那个 studio 的 Lasseter， 他只能决定自己要做什么，而没有办法决定就是我这个钱从哪里来。
嗯，而且国内的投资人可能也没那个耐心去等你个四到六年，对吧？
对对，国内的希望都是，哎呀，这个半年能不能上？能上的话，咱们就赶快。不行，或者是说，哎，你们这个动漫不就是都输进电脑里一摁，它自己就能出来了吗？不是，
真的吗？输到电脑里一按就出来。像做汉堡一样是吧？
对啊，就这个太流水线了嘛。你像这个其实是讲了一下国内的，日本那边的其实比较有意思啊。日本那边其实就是有一个人如果想做电影的话，日本的动画实在太多了，他一年会产生大概400多个动画片， title， 不是 episode， 是 title， 它会产生400多个。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很多人就倾向于去做电视，然后它周期又长又省事儿，他就会做电视。但有一些人也会倾向于做这种大型的电影，比如说像新海诚啊，以前宫崎骏啊。宫崎骏、新海诚这种其实有点像那个 Pixar 那样，就是我有一个 idea， 然后我只要自己说服自己我要做什么，然后我做好了各种调研，用两三年的时间做好，等到团队有档期，然后一起去开发就可以。哦，其实说到这个，我觉得日本的制作周期还有一个拖时间的地方在于什么呢？因为它大量的制作是靠人力手绘来完成，而且不是 in-house， 是 freelancer。日本的几乎绝大多数的动画的 animator 都是 freelancer， 咱们知道就是一个好的 freelancer 他一定是没有空的，就任何时候一个挣钱又活又好的 freelancer 他一定的工作已经排到了两三年之后，所以当一个人有了 idea 之后，他一定是跟所有他认识的好的 freelancer 去约他三年之后的时间，当约上这个时间之后，他才会启动他的这个项目的一些研发呀、调研工作，并且去找钱，去找这个院线去沟通，他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流程，他非常仰赖于那个 freelancer 是不是喜欢你这个 idea， 他跟那个 Pixar 那种情况完全相反。 Pixar 那是我有一个 idea， 我要看我的老板是不是喜欢，他们这边是什么呢？我有一个 idea， 我要看帮我做的人是不是喜欢，就是我是可能是个导演，是个 director， 然后我下面有那个 animator， 甚至他会细分到有的人是专门画脸的，有的人是专门画爆炸的，有的人专门画植物的，就类似这样的，这些 animator 是不是喜欢我这个东西，喜欢的话他就说会给我留一点时间，到时候帮我画几个镜头，类似这样，然后把这个时间全攒起来。所以日本的大概他的项目更多的是我能不能说服制作者来加入我，然后一起来做，当我收集到的好的制作者多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项目就比较容易推广。
说到日本，我想追问一下，就您刚说到这种模式，金阿尼，您刚说制作周期嘛，然后因为金阿尼之前不是大火，烧掉了很多原稿，最近他们应该是有在上一个叫小林家的龙女仆这么一个，然后当时我就看到很多人就在讲说，很多那个画面可能都是重新再找人去画原稿画出来的。那我想问一下，其实像金阿尼这种规模已经非常，我个人觉得它规模已经很大，起码是非常有名的这种 studio， 他们也是这种找 freelancer 的模式吗？就如果我原稿烧掉，我就真的没有办法再上了。
这是一个切进来的话题啊，它其实涉及到电视动画的产能的问题。金阿尼其实是日本动画中比较特殊的偏 in-house 类型的公司，他肯定仍然会使用大量的 freelancer， 就咱们刚才说了一秒是24张图，就算是日本动画它一秒可能是8张图，所以他仍然要找大量的 freelancer 来帮他画里面不那么重要的那些个过渡帧，然后他自己的 in-house 的人用来画关键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江阿尼他遇到的问题是，就首先他那些原稿肯定是被烧掉了，是一个不留，包括那个服务器都被烧掉，就是非常惨。其次的是他画关键帧的员工也都被烧死了，这个是很可怕的，就是他很难得的一个会尝试走 in-house 路线的一个日本的 studio， 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发现就是还不如走 freelancer 路线，你这样还能保证你东西丢了但是人还在能帮你继续画，他现在是人也死，所以这个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咱们刚才其实说的都是日本的动画制作流程，其实在日本、中国、美国之外还有一支非常有趣的剧场动画的流程是欧洲。欧洲的流程跟这几个国家都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对，欧洲是我一个 producer， 我去找这些个 creator， 然后说你们有没有比较有意思的点子拿出来，然后我去帮你 pitch， creator 就会把一些个点子给他看，哎，我有一个这个，我有一个那个，咱们看看哪个能行。他们为什么会这样的模式呢？是因为欧洲的动画的财务体系绝大多数的钱是来自于政府，就是它是计划经济制，欧洲整体的动画是一个偏计划经济的，是拨款制，只要你这个动画片经过一个 producer， 比如说拿到戛纳或者拿到那个其他的那个昂西之类的动画节去给那些电视台看，然后电视台说，哦，你这个动画不错，个欧洲它的电影院其实也好多是归这个电视台嘛，他说，哎，你这个 idea 不错，我决定投资你这个作品，签一个意向书，不用给钱的，签一个意向书， producer 拿着这个意向书去到政府，比如法国的广电总局，就是文化部广电总局这种地方，然后说我这有一个东西，人电视台已经决定要买了，然后您看看是不是就可以拨款，然后政府会拨大概 20% 到 30% 的钱，你拿到这个钱之后，艺术家就可以开始动，完善这个项目，开始继续创作。这样当你这个钱不够了，就差不多花到秃噜的时候， 就可以这个 producer 拿到比利时去，再给比利时政府说，你看这个东西，你们比利时哪个哪个电视台已经认了，然后比利时政府再给 30% 的钱，然后再弄。最后呢，就是基本上我们看到法国的电影或者动画片都是一般三四个国家一起联合出品，法国、比利时、德国这样的一串下来，这三家下来钱已经 90% 到手了。
我天哪，
它的成本其实已经全部都是政府来的，所以它也不着急快速制作，因为他要把钱花完了之后找到另一家政府给钱，然后拨款下来我再继续做，他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为什么画面里面有一个就是那个 producer 拿个公文包，然后
对对对对
然后流窜在各个国家当中，
对对，就是一个长着小胡子的一个欧洲人夹着个包，对吧，进入那种政府挺着胸膛的那个进去虎背熊腰的一个大胖在后面盖章这种画面
哦，形象哦，难怪你是动漫的
对，
那因为我在找资料，我很喜欢 Pixar 的电影。 Pixar 从成立到目前为止，它一共推出了25部左右的，他们叫 feature film， 就是院线的那种动画片。
对，
它平均每一部电影的那个票房是将近7亿美金，
对 对，
也就是大概40几亿人民币左右。这跟国内平均比较起来的话，这个金额大概是多少？
我觉得这没法算平均，因为国内的票动画电影的票房的差距鸿沟实在太大，少的可能100多万票房。多的我们说哪吒可能是50亿的票房，这东西其实是没法衡量的。
我们最好的动画的票房的记录是 Pixar 的平均的均值。
对对，是
这样，对吧，是这
样
的概念。
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问题，就是市场的大小。好莱坞电影它的票仓是全球，它全球里面不说60亿人吧，30亿总是有的，就是像全球有一半的人有可能会接触到好莱坞电影这个概念。那么从30亿票仓里面，它会收取大概40亿人民币左右的这个票房，对吧？中国的票仓只有中国，就是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动画电影的票仓只有中国本身。然后中国14亿人口，就算我们现在喜欢讲下沉市场，喜欢讲存量票仓，能有6亿人吗？一半去看电影不可能的，对吧？尤其是动画电影。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能够达到50亿量级这样水平的动画，简直是一个就超高水平的任务。
嗯，
只有光线加那个时期的中国的电影市场的活跃度，恰恰能够完成这样一件事情。你换成任何一个其他的机构，换成任何一个时间点，甚至你比如说现在，我觉得很难去摸到那个高度了。
那你觉得这是因为国内的动画的产业因为发展的比较晚，很有可能是在走美国动画刚开始的时候，感觉动画是给儿童看的，不是给成年人看的。
嗯，
所以我们是不是因为也起步的比较晚，然后我们还有这个比较根深蒂固的观念还没有被打破，所以某种程度也限制了动画在我们国内的这个发展，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我觉得就是像您刚才说的，其实都对，也都有，但其实所有这些东西融成一个概念，其实是什么呢？是动画本身，甚至于就是中国的文化产业在国内它的产业度是不够的。就尤其像动画片这种，我喜欢用一个说法来说的话，就中国的动画产业是有市场没产业，就是等于我们有一个庞大的想要看动画片的市场，但是如何通过这个市场去挣钱，这件事情如果没有想清楚或者搞不定的话，那就等于没有产业。
没有产业的原因是我们现在还太早，还是说大家反正也不团结，我也不想跟你合作，他也不想跟别人合作，所以大家就是单打独斗，所以形成不了一个气候。
两个原因，一个是太晚，一个是太早。就是太晚的话，是我们对于文化产业这件事情到底能不能挣钱，怎么挣钱这件事情形成意识比较晚。美国做Pixar 的电影票房，比如说一个电影7亿美金，但是7亿美元票房对于 Pixar 和 Disney 来说根本就不是它这个版图里面的那个最核心的部分，当然这个部分很重，但是它在衍生品、在乐园、在酒店、在授权这个领域所拿到的钱就比这个多得多得多。当然有些可能不到那个数字，但是比如说像 Toy Story 这种的，或者说 Cars Finding Nemo 这种，就是他在衍生品上挣到的钱非常非常多，他形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完善的很古典的商业链路。这个东西是从他可能 100年前大家就已经习惯怎么干了。然后这100年来任何东西都放到这个商业模型里，只不过近30年像 Pixar 这种动画电影又进入这个领域，因为早年间可能 Disney 的动画电影也是这样的。大家都是通过院线的票房挣钱，但是挣完钱之后大家发现票房只是我们花钱去帮他做了个广告，观众自己花钱进电影院帮电影帮迪士尼去做广告，然后出来之后我们疯狂去买迪士尼的各种所谓的 IP 的衍生品，这个才是动画产业的一个正规的路径。它的衍生品产业才是后面的大头。而在中国呢，我们基本上在入市之前就不存在这个市场。然后入市之后呢，我们曾经也试过，就是各种比如说正版化呀、正规化呀，包括现在我们国内做一些个所谓 IP 授权的游戏已经非常的流程化而且非常的正规了，但是在这里仍然能够看到除了少部分内容之外，更大的票仓市场，你离开北上广深或者离开重庆成都或者这些准一线城市再往下走，甚至你去北京上海的郊县看到的所有东西都是似曾相识，但是全部都是假冒伪劣，都是盗版商品。就是盗版这个概念它严重的减缓了中国的就是文化产业，尤其是动画这种文化产业产业化方向的一个路径。然后还有一点太快了，是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进入互联网时代太快了，这个快直接导致我们之前在全球其他地方都适用的商业模式在互联网时代在中国不适用，就是实体消费品这个东西几乎在中国就没有生存空间。当大家学会了用实体消费品去进行 IP 化的转化的时候，我们快速的进入到了下一个领域，就是泡泡玛特这个时代。就是我不再需要一个成型的 story， 一个已经被播放过的电影或者电视来完成我的这个 IP 化。我自己签一个艺术家，我这个艺术家把它做成玩具销售够了。中间所有环节都没有，直接在互联网上进行这种舆论式的宣传，然后大家也非常乐见其成的去享受这种互联网化的推广。于是盲盒产业、游戏的抽卡的这个产业，这些产业迅速的击穿了以前我们认为的是需要先有动画，然后播放，播放完了以后再有衍生品，衍生品然后再有授权，然后再有这一切东西没有了，直接现在是 idea销售，就这两个，从 idea 直接到销售，中间的链路都没有了，太快了这个速度。
我想追问您一个问题，就您刚提到这个衍生品，过去可能更多的要先有一个 IP 或者有一个故事，然后之后它的这个衍生品才有可能会被大家买单。那现在的话，不管是泡泡玛特这种盲盒，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迪士尼乐园里面他们自己孵化的背后没有自己，
对，
像达菲啊那些，对，琳娜贝尔这些，这些也很红。我现在就在想说，是因为现在大家不再在意这个东西背后的一个 storytelling 的东西了吗？就不在意它的故事线了，也不在意说它是不是有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人设，还是说有什么其他原因呢？
其实我觉得就是动画的衍生品，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它英文的原始的那个单词是什么，因为它这个原始的词叫 character goods， 角色商品。一个好的内容，尤其是动画片，它一定是靠一个熠熠生辉的角色，一个 charming character， 靠这个东西来吸引住任何人的。就每个人都是因为被这个角色吸引了，然后去理解他背后的故事，然后觉得故事也不错，让这个角色更加熠熠生辉，加深了对角色的印象，于是去消费角色商品。所有的落脚点其实都是在角色上面。 Finding Nemo, Cars,Toy Story， 我们这个核心都是不是 Finding， 不是 Story， 是 Cars， 是 Nemo， 是 Toy， 其实是这些东西。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两种情况发生了。一种呢是对于生产者来讲，对于 Disney 或者 Pixar 这样的机构来讲，4到6年太慢了，就是挣这个钱我要4到6年的准备期，然后万一它砸了呢，它做成一个像摩阿娜那样的作品呢，对吧？我以为我能做成一个 Stitch， 结果它做成了摩阿娜，对吧？不就坏了吗？然后另一方面，对于消费者来讲，互联网化其实已经让消费者越来越难以有耐心去消费内容。最典型的就是 TikTok， 抖音的出现其实是让大家的对内容消费的耐心压缩到了15秒左右，就是一个高潮节奏的不断反复就好了。消费者要的就是你不要跟我说他后面前800年后800年，你就告诉我这人帅不帅，或者后面故事多不多，多我就买，买完你慢慢跟我说。 这样的。而制作者生产者本身也认为我们能不能更快节奏的去完成一些东西，我等不了那么长时间。所以现在包括一些好玩的游戏，一些好的角色，好的衍生品系列，其实都是可能会有所谓的故事性在，但是这个故事一定不是在前台最先被接触到的，你永远先接触到的是角色本身。
这个会不会打击创作者热情？那些画漫画的呀，做动画的，当他们在这样一个时代，可能15秒钟你不需要一个很丰富的故事线的时代，创作者热情或者说从业者会被影响到吗？
那我的问题很类似，我的问题可能是更大的是说，那是不是就我们动画产业就直接判死刑？因为大家，因为你去比如说电影院，你不能按快这个倍速的观看这个电影，所以如果我也不在乎这个故事，我就是有的这个角色我就买结束。那都是动画这个行业，因为我觉得像 Pixar 的很多片，你会不断回去反复看反复看，因为它的故事性很强，是不是现在年轻人已经不在乎这些，他自己的这个情绪的波动我只是15秒就够了，我不需要一个半小时。
我觉得这个其实拿什么来举例子，你记得 Matrix 2吧，黑客帝国2里面那个当时是他们去见那个先知 Oracle、Oracle 问他一个问题，就是一个 powerful 的人想要的是什么，是 more power，就是这个概念，就是喜欢消费动漫衍生品的人来讲，一个喜欢 character 的人，他想要的是什么？是 more character， 而不是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就不是一个 story 的循环，他想要的是 more character。 你要不是把这个东西翻着花的给我做不同的版本，不同的角色商品让我买，让我体会到这种新鲜感，你要不就是能够让我不断的接受到新的角色新的内容。所以就是你看像美国的这种电影产业， Pixar 这种电影产业，它面向的是合家欢全年龄，然后它每1到2年会出一个这样的动画电影，或者现在 Pixar 加 Disney 可能一年会出2个这样的动画电影。但是像日本这样的高消费的完全是消费主义的国家，它一年会出400个动画片，这400个动画片全部是 character 先行，就是把角色推到最前面来，然后大家拼的就是这400个动画片里面哪个角色能够受欢迎，然后我把这个市场上所有的会买的这些的人的钱全搂到手。所以对于做动画的人或者画漫画这些人，他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要么是我在这样的浩如烟海的这种战争中去做出那个最受人喜爱的角色来，就创作者呀，还有就是其他的宣发和那些玩具的生产商都需要共同努力去完成。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必然会被淘汰。一个喜爱唱京剧或者创作京剧剧本的人，他后面会怎么样？或者说一个喜欢相声的人，他是继续说相声还是转行去写脱口秀 stand up comedy， 对吧？他一定会面对这样的变迁，那有可能就是他无法扛住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一定会消亡。甚至于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都不是说这些做画漫画的做动画的人在消亡，是就在几个月甚至就是1-2年之前还在做网大的人，现在已经都转去做短剧了，对吧？然后之前都在做直播主播的人现在都去做虚拟主播了，大家一定是发现之前那个事情也已经做不了了，有能力的人会转去做新的能力的事情，但是只有能力做原来那件事情的人，那就可能就会被淘汰掉。这是一个现状。你要说这个东西有没有办法改变或者调整，我觉得大家都在尝试，甚至于你能感受到的是最近不是上了华纳新的蝙蝠侠，就是华纳的蝙蝠侠也属于就是所谓的动漫产业中的那种就是漫画改编真人电影这个领域，但是他在这个时候他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如何在这种情况下对抗迪士尼的，首先是漫威的，把电影拍成电视，漫威宇宙的每一个电影其实都相当于一集电视，然后等于若干集电影串成了一个大的一个电视系列。我觉得很无奈啊，他把一个电影拉长到了3个小时。就是可能对 DC 来讲，就是这才是电影的价值，让一个人在高沉浸情况下看3个小时。那对于做动画的人，可能是我这个东西做的就是比那个单纯的角色衍生品要更有价值更好。而且我认为现在啊，就是做泡泡玛特或者做游戏的这些人，或者说他们其实应该有危机意识，因为现在据我的了解，很多的年轻人已经开始，就 NFT 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价值的市场，就是因为很多年轻人在没有 NFT 的网络环境下已经在开始所谓玩一种叫设圈的东西。设圈是什么意思？就是设定，只玩设定，就是我想要一个我喜欢的角色，出钱到一个平台上看哪个画手能够给我画出来，你要画的好的话我就给你钱，很便宜的话100多几十块钱都有，贵的话我记得新闻里头有包过6-7万，就是有一个初中女孩好像找一个画师花6-7万块钱画一张画，然后不断的完善她养这个角色，这都是有可能的。甚至于可能慢慢的都会脱离掉就是消费形态，就是有一个借物，一个偶像本身，而是直接就是概念化的，不要他的玩具，我也不要他的游戏，我只要一张图。
哇，那所以是不是代表国内动画的从业者能够盈利的其实不是太多咯？
嗯，
因为他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他的商业化听起来是难度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挑战，
嗯，
对吧？
对，所以我认为是动画的从业者本人能够盈利的是很多的，但是动画的经营者能够盈利的比较少。就一个画的好的人是能够挣到钱的，动画不挣钱你可以去做游戏嘛，游戏不挣钱你还可以去做 NFT 嘛，对吧？就是这种。但是一个产业能不能好起来活下来，其实看的是这个产业里面做的一般或者不太行的人能不能在这个行业继续有生存空间。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在中国的动画产业里面画的不好的人其实没有什么生存空间，甚至于就是他没有办法在这个行业继续混下去。你一个运动产业想要发展的话，你光有看的人不行，你还得有玩的人，就是你得有球员才有球迷。现在是球迷还挺多，但是球员越来越少。当然他最后有可能会汇聚成几支黄金球队，经常会像 Pixar 那样去生产出一些个几十亿票房的国产动画电影，或者说一些个国产的动画的玩具片。但是对于整个行业来说，人员是在流失的，而且萎缩的很厉害。
就正好您提到经营者，能不能大概讲一下说现在国内的整个的经营者他们的一个状况，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我们就只说动画这个部分啊，现在的动画制作者他只有两种，我们当然可以说有三种来钱的途径，一种是电影票房市场，一种是平台补贴，还有一种是游戏公司的活儿，这三个市场。然后电影票房市场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偏激的一个举措，就是感觉像是浑身性命都投入进去赌一把大的，而更稳妥的往往是那个平台和游戏。平台的话其实就是视频网站想要争取年轻的用户的口袋时间的时候，我如何让这些人通过比如动画片留在我这个平台上，把时长留在我这个平台上，他做的是这件事情。你通过这件事情其实能够听出来平台对于动画怎么挣钱是完全没有概念的。
流量。
就只有流量。
还是流量
。然后呢，这个流量跟真人比的话它带不来广告变现。你又不是偶像。你是动画片，你是虚拟的，你甚至于你的观众本身年龄偏低，它不是形成消费力。都有这方面的原因，所以平台对这事儿也没办法，也没法挣钱。所以平台能够给予创作者的这个钱其实是有限的。而这有限就会集中到头部上面，比如说一些播放量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高的动画片，挣的钱绝对超乎所有人的想象，觉得干动画太来钱了。但是你要是同样跟他做水平差不多但是流量没他那个好的，或者水平比他差一些的那种，你能做的只有压低成本，你把成本压低到能够跟平台给的钱打平，那这时候你想这动画能好看吗？他就肯定有或多或少各方面的问题嘛。然后所以你看动画公司很多在跟平台合作更多是为了出名然后去融资，而不是真的说平台能给我的钱能够让我养活我自己。真正给钱能够养活他的是游戏的CG， 就是年轻人开始玩手游，尤其是一些个看着就是动画长大年轻人开始玩手游之后，他不再关注以前那种所谓的侠游戏或者是网游端游那种东西，他更在意的是常说二次元手游，就这些东西。那这种情况之下如何吸引他们呢？至少我这个画面要表现的像是一个动画片吧，然后里面的这个播片要播的精彩吧，一些动作要不输给日本动画吧，这素质要不差于迪士尼 Pixar 吧，要有这样的感觉吧。靠游戏公司自己的 in-house 其实是很难完成的，所以它需要是大量的动画公司来帮他去完成后续的这个加工工作。所以我们现在知道国内也有一些不错的三维的或者是三选二甚至是纯二维的动画公司都在靠给游戏加工 CG 的方式，加工过场动画的方式，挣到了让自己有机会喘息的一笔钱。
天哪，只靠赚外快来持续来续命，
对，
对吧？是这样的意
思。这就是我们自己人在一起开玩笑的，就是一个动画公司只要你没有梦想你就是黑字， 只要你有梦想你就是赤字，因为没有人再替你的梦想买单了。
听起来好悲惨。
就是像国内的现在这种漫画从业者，他们不提像那种非常头部上了春晚啊，就是已经非常有名的那一类，他们能够拿到的收入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平均值呢？
头和尾差太多了，一个月能拿到1000块钱吗？
一个月1000块钱吗？
一个月。
对啊，1000。
一个月1000块钱。
对啊，能分到1000吗？不一定吧，有的时候，对。好的时候一个月能达到个1-2万。差的时候一个月能拿个1-2千，就这种情况都分成。
嗯哼，
就是你看头部工作室没有意义的，头部工作室都是买房买车的，都是这样的状态。问题就在于的是，你作为头部的人能不能回头拉其他兄弟一把，或者说参与到这个行业的建设中去吗？绝大多数人没有这个意识，或者说是有这个意识也没有这个能力。最后就是这个行业最后还是拿漫画家不是当一个创作者，而是当成是填充漫画平台内容量的一个终端的劳动力，会变成这样。
我们其实有很多的动画的所谓真的有动画能力的人，其实是在做非常多国外的动画公司的外包的工作。
对，
对吧？
对，
就是 OEM， 动画的 OEM。
动画这个行业它本身就是一个强外包的，就是恨不得全行业都是 freelancer。 你要看一个人履历都漂亮着呢，什么都做过，那个指环王我也做过，什么就都做过。你做什么？我做一小锤子，就是这种。都是这样的。
明白。诶，我想请你聊一聊漫画好不好？
好的。
因为你刚刚讲到就是动画的行业受到了一些的冲击，我觉得漫画产业因为前几年感觉哇漫画好火，有突然间有好多的平台的出现，让大家就可以在手机上直接看漫画创作漫画，但是这个火了一阵子之后就没什么声音了。也是因为第一个也是因为用户的注意力又被转移了，因为有短视频的出现，以及像泡泡玛特这种，或是你刚才讲的我们叫 C2M 的，就是消费者或是用户他自己已经想法，他直接找能够画的人直接去画，所以他已经不需要去看别人的画作。所以漫画这个产业在国内也是受到类似的冲击吗？那你觉得中国的漫画的产业，你知道我每次看漫威还有 DC 这样的漫画的人物搬上大荧幕，变成就是非常震撼的这种大片，我就在想我们的漫画产业能够有一些这种经典的漫画制作能够持续这么久，他对那么久以后的年代的年轻人还是这么的痴迷，你看得到有一些端倪，中国有类似这样的漫画的出现的可能吗？
之前有，现在有点降温了。我觉得漫画跟动画其实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嘛，因为动画在刚才已经说了，它是一个超重工业型的一个产业，它需要的是时间长，投入大，人参与人数多。但漫画不是啊，漫画应该是一个人一支笔就可以实现的。我们眼睁睁的看着美国和日本把漫画做得这么好，甚至欧洲像法国的 BD 做得也很好，中国为什么漫画做的感觉就是好像之前火过，然后但是心里总有个疑问。我觉得这个疑问其实是对的，它涉及到了一个漫画这个东西的本质是什么。其实漫画和动画的本质其实差不多啊，是一种读图文化，就是图形阅读的受众群体是文盲或者说低教育人群，所以漫画宣传海报动画片这些东西其实早期面向的是儿童低教育人群和文盲群体的宣传教育工具。如果漫画是能够大行其道的，说明一定发生了什么让漫画能够在非常适应它的土壤中得到传播。美国和日本各发生了一件事情把自己的漫画产业撑起来了，就是二战。
为什么？
像刚才我们说的漫威的漫画。漫威的漫画为什么火起来，而且比如说他最代表的形象是美国队长，什么事儿能够把一帮看漫画年龄的人群集中在一起给他们看漫画，十几岁二十郎当岁的小年轻文盲那个或者说是就是小孩咣叽咣叽运到欧洲战场去，放在战壕里一放两个月怎么办，干什么？5分钱一瓶可口可乐，那个1毛钱一本 Marvel 的漫画，画的什么美国队长打德国鬼子，就这点事儿，对吧？一下他的漫画就起来了。
但是中国也有参与二战啊。
这就是一个文盲率的问题了，和印刷比例的问题。中国在因为二战也诞生了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万籁鸣和万古禅万氏兄弟制作了一个抗战题材的动画电影叫铁扇公主。铁扇公主是一个动画片，是一个仿迪士尼的动画片。它当时在 国内上，甚至在日本都上了。一个抗战题材动画片在日本都上了，日本的当时有一个年轻人看了这个动画片觉得太厉害了，我也要这么做。这个人就是手冢治虫，他就是因为看了中国的这个铁扇公主动画之后，他决定就是漫画动画这个东西一定要好好做，整个日本的这个电视动画产业和漫画产业才兴起。
哇，
所以手冢老师居然是受了中国的影响吗？
对，他受了中国的动画电影的影响。对，但是这个日本的这个漫画真正要兴起也是因为二战。是因为什么？因为二战死的人太多了，所以他战后的时候迎来了婴儿潮，就等于现在在日本差不多60岁左右的这批人全都是当年二战后出生的，所谓的泡沫经济时代，所谓的住团地的那个时代，就全是同一批人，都是那时候长大的，所以出版社就给他们做了漫画。然后因为他们整个世界抛弃了，被美国人打败了，所以他们才会有一些个你像铁臂阿童木这种就是科幻题材的对抗巨大的怪兽这样题材的，就是为日本人所谓的抚平伤痛内心这样的一些题材的作品。然后呢，因为肚子饿啊，战后吃不饱饭啊，所以才会有了美食漫画，全部都是因为这些来的。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大量的适龄人群聚集，并且把漫画塞到他手里让他看，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才可以。然后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在中国没有这样的时间点，就是中国的漫画的兴起迎来的是什么？是计划生育一代，就是他人口是一个稳步下降的状态。就算这批人喜欢看漫画，喜欢画漫画，并且决定开始做漫画的时候，他的人口其实是一个下降的趋势的。
嗯，
所以他不是漫画得到了发展，他其实是互联网有了发展。而当时的接受者是谁呢？是大学生。这批人要看什么？当然要看漫画了。中国的纸质漫画之前也有一次大的发展，那个时候是知音漫客带来了整个中国这个漫画，就以前中国漫画其实小打小闹的自己在弄，然后知音漫客直接把整个这个市场拉大到了一个出版物的级别，以前都是 hobby 兴趣类的杂志，不是因为漫画火，是因为知音的女性读者市场饱和了，她决定要做低龄女性的知音，那么这个时候文字不如画面有效果，所以他要做知音漫客而不是知音。互联网崛起了之后， PC 端在网页端就是游戏这种平台，到了微博崛起的时候，微博就开始进入手机化了，就是所谓的 all in 无线那个时代，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基于微博用户和微博的低龄女性用户而衍生出来的漫画平台，那不就是快看吗？
那后来发生什么事？
我们一直是通过这种方式在演进往前走，
对。
但是后来就是小孩越来越少，能够跟着你爆发的东西越来越少。漫画这种东西之所以能够在就是网页时代和手机时代各爆发一次，是因为它的成本远低于影视剧和游戏。但是在就是微博和快看之后的下一次互联网的大爆发是短视频。就是如果短视频只是说那种 PGC 类的，比如说甚至是快手类的还好，但是抖音的出现，其实因为抖音跟快手最大的区别，抖音是一个生产工具，它是可以自己生产 UGC 内容，用手机生产的，它其实把这个门槛降到了最低最低最低的一个等级，其实有点像咱们现在在录播客，就是咱们在播客中聊的这个话题，如果我在知乎上写一篇文章的话，可得累死我，要整理，要想选题，要把这个东西弄得逻辑通顺，要如何如何，这是特别费劲的一件事情。但是对于咱们现在录 podcast， 可能就是一个对话，一个碰撞，剪辑一下完事儿了，成本效率是非常优化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漫画这种既没有办法获得视听的刺激，但是你又没法像 podcast 这样， podcast 相对于 TikTok 抖音视频的优势是我不需要用眼睛，我只需要耳朵听就可以，我用耳朵听两个小时都没事，但是漫画又只能用眼睛，甚至无法用耳朵。在这种情况之下，漫画就变成了一种落后的媒体，生产成本高于短视频，刺激度低于短视频和其他的媒体，商业模式不清晰不挣钱，那还怎么做呀？
那您觉得哔哩哔哩漫画呢？第一，它是有资本的平台；第二个就是最近几年哔哩哔哩漫画，他们 B 站确实是买了蛮多的及时更新的那种漫画 IP， 什么《咒术回战》啊等等的，包括他们动画也买了很多 IP。那您觉得现在像 B 站这样的，本身是一个年轻一代在上面已经有这个流量存量在的，他们有可能会把这个漫画做起来吗？
就是以我的经验，采购来的东西是永远不挣钱的。就是你采购来的一个东西，你想靠它 C 端把钱给你收回来，这是不可能的。你只能说是自己生产出来的东西有可能去实现这一点。 就算在平台上自己生产一个东西，像哔哩哔哩漫画，你去哔哩哔哩漫画，你是看的是国产漫画家自己画的那些漫画，还是去看《咒术回战》？
咒术回战，肯定看咒术回战，
对吧？就是，而且如果《咒术回战》要收费的话，你也会给他掏钱，对吧？
嗯。
但是国产漫画呢？你会掏钱去看这件事情吗？在他没有任何声量的情况下，
是因为国产这两个字吗？
不是，就是我觉得就是从画风上也能看出来吧。就是一个会为了《咒术回战》掏钱的人，看到国产的画风的时候，他应该这根本是跟他有隔离的东西，他可能不会为这个东西，他甚至不想去点开看。只有一种情况是我曾经以前讨论过，我跟很多就做漫画的人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只有一种情况是可能让他分到钱，或者说让国产漫画能够沾到这个光的，就是你把优质的内容和中游的内容以及吊车尾的那种混在一起给人看，然后用打包的方式 package 的方式，然后这个东西我们聊了半天发现这不就是杂志吗？这不就回去了吗？对吧？
美国的漫画早年不都也是这种连载的嘛，对吧？连载的这种漫画杂志的这样的形式的出现吧，对吧？
也不是，是这样，美国的漫画它的连载一直是就是单本，就是单主题，
也
就
是单本，
就是相当于我这一本里就一个主题，然后就我这一个 IP，然后喜欢我这个 story 的人就一直跟着我这个 story 走，它是通过建立关系网的形式，几个人之间互相串，然后就把这个人带，把这个读者带到那个作品中，那个读者带到这个作品中，这是美式的这种创作集团式的，就是 universe 制的情况特有的一种能力。但是你说像日本这种漫画，比如说它一本漫画这么厚，集英社一本漫画差不多几厘米厚吧，然后这里面可能有 One Piece， 有火影，然后也有中游的作品，然后可能有个新连载叫咒术回战，看这个不错，就继续看了，然后顺便把别的也看了。如果别的你喜欢的话，它出了单行本你会买，然后买的人多了，杂志社会给它动画化之后会卖衍生品，然后做游戏，大概是这样的。但是国内现在的问题是，它首先它是平台制，就是所有的漫画的发行机构其实都是 APP 平台。APP 平台其实不像出版社和杂志，它像书店。就是书店和杂志最大的区别就是杂志会多元化，尽可能的多元化的触及到每一个领域，让那些个喜欢这个东西的人来买我的杂志，发现我的存在。书店不是，书店只做一件事儿，就是卖畅销书。就我也可以多元化，但是我所谓的多元化是每个领域的畅销书，我只卖这些单品。我见到的很多不错的漫画家，他们现在已经不画连载了，因为画连载也不挣钱，要不就是我想画的东西我只在微博上发，或者我自己开一个公众号我在里边发，然后大家愿意给钱的就赏我点钱。还有呢，就是我去在微博上画一些漫画免费给大家看，大家觉得好把我捧成一个网红，我就可以卖电动牙刷，对吧？就是能够卖洗牙器是成为网红的标志嘛，对吧？或者是就会有游戏公司来请你去给他们做设计，或者干脆你就去那上班。真正靠内容自己能够挣到钱的，往往还是说他跟渠道之间有非常紧密的联系，比如说图书出版，像标人这种做成那个动画片挣钱是非常难的。就还在画连载的人，一般来讲都是要不就是跟连载的发行机构有很深的关系，要么就是只能依赖发行，连载的发行，就是这连载的发行这点钱已经是他能挣到最多的钱了。
哇，这个跟美国的漫画的产业的发展真的差好多。像美国甚至它有一个有点类似像我们的 China Joy 的一个叫 Comic Con，它但是每一年办，而且是越来越火越来越火的一个状态。但是就是说国内就中国这边的漫画现在好像又在往下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商业化红利在下降。但是像 Comic Con 这样的活动，就上海每年都有 Comic Con，也是非常好的，但是里面的绝大多数人都是非专业人士，或者说是专业人士做的非出版类的作品，因为没有什么渠道可以让出版的内容去赚到很多的钱，所以大家更多的是出于兴趣，出于爱好，也就是所谓的有市场没产业。
您刚刚讲到一个画风的问题，我想问您啊，就是就像你刚刚讲的，就是你一看这个你就很明显看出来这个画风是比如说可能是日本啊，或者是比较厉害的。就说中国的这个漫画的画风，你觉得画风这件事情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它的产业发展的越久，它越成熟，它的画风自然而然的就会越靠近，还是说它的画风跟每个国家的文化背景啊，跟它的教育背景等等，它就会有根深蒂固的影响，所以不管多久的时间，它的画风就是会有很大的差别。
画风啊，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对错，嗯，画风它一定是一个风格化的东西。嗯、现在经常我们能够看到的是画工，就是讨论画工，就是这东西画的好不好，完整完成度如何如何。其实，在单张插画这个事情上，中国的画家的完成度已经非常高了，就是我们顶尖的那个跟外国顶尖的那个差距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嗯，
就是过一两招，这个是可以的。但是漫画不是插画。漫画不是画一张图，漫画是一个人要完成编剧、设计、摄影、分镜、排版，这所有的一切都他要考虑，甚至前后的一些逻辑关系什么都他要考虑。就是漫画家其实是全才。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中国的漫画家的这个水平跟外国的漫画家的水平其实多少是有差异的，就是人家的中手的水平和中手的储备量。远远高于咱们这边中手甚至中低手的这个量级。
嗯，
中国的真正好的漫画家跟人家 top 级的漫画家之间对，他其实不是一个能够严谨对话的场合。就是人家是在非常多元化的领域，每个领域都是什么呢？首先我会画，其次我能承受高强度的画，就是我每周16页高强度的绘画，然后我可以把角色故事都弄得非常好，非常引人入胜，大家非常喜爱。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国内的漫画家在这个领域里面强度根本做不到。我们所对抗的那些日本的职业选手，其实是在浩如烟海的那些个准职业选手中拼杀出来，已经就是干掉了绝大多数的比他差的人之后拎出来的，然后再去分三六九等。所以我们国家的很多职业选手真要拿出去跟别人合作的话，会发现其实达不到人家职业选手的那个，不是说水平，是达不到人家的劳动强度，产能都不够。
你觉得是时间问题吗？再过个比如说10年20年，你觉得我们可能也可以到那样的一个境界跟地步吗？
哎，这个好像不太好说。我是觉得不太可能，因为美国、法国、日本、中国，就拿这几个来举例啊，能感受到的是，就中国的作者画得好的人没有必要去吃这个连载漫画的苦，他其实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去挣这个钱。而其他的国家里面画得好的人更愿意在漫画这个领域吃苦，他在这个地方虽然挣得少，但是他愿意干。死在半道上的高手也有很多，所以咱们他都不是一个时间问题，是你能够画的像他们那些个人一样好的人比他少非常非常非常多。日本是个很特例的情况，就是日本的可能是民族性格会造成他就擅长画画，就当你不擅长用语言表达的时候，你的画画用画画表达能力就会变得很强嘛。就日本人我觉得人均自闭症的一个国家，所以他这种情况下他一定是通过绘画来表达会更好一点。我那边其实是我觉得他多少有一些，就是他的文化基因和背景其实也是有用画面去宣讲一些道理的这种基因在。法国漫画画的是真好，但是画的是真慢，跟刚才咱们说动画一样，他也是各种那政府住宅机构住宅项目，我到一个园区到一个画家村画半年，然后钱花没了我就去下一个画家村，他也是这样。
他是漫画，真的是很慢很慢的漫画。
对对 对, 对, 对,
对。天哪。那国内的动画跟漫画这两个产业在未来的发展前景，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的看法是，漫画和动画这种表现形式拥有巨大的市场空间，因为有需求。
嗯，
虽然我们现在整体上处于一个新生儿人口高速下降的一个情况，但是任何问题乘以14亿都是个大问题，就是我们的基数在，所以这个市场还在。我其实是很期待有能够基于现代的互联网方式产生出来的属于中国自己的一种漫画和动画的语言形式、语言习惯。就像美国一直以来都是电影动画，而日本就是因为为了反美国的这个电影动画，最后产生出来强大无比的电视动画。12岁以上的电视动画市场就是完全是日本独占的，而12岁以下的就是教育类的儿童 kids 类的动画市场是欧洲独占，然后电影类的动画市场是美国独占的。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区别是非常大的。未来基于手机或者说基于新的互联网，所谓 metaverse 也好，是 MR 也好 XR 也好，基于这套系统之下的读图类的，动态读图就是动画，静态读图就是漫画，这种读图类的文化形式 我觉得是很有可能在中国才会真正产生出一种新的载体的，因为没有人比中国更玩得转手机这个东西了。我们怎么判断它出现了？就是它通过这个东西挣了很多钱。
所以钱是唯一的一个判断的标准。
对，我认为收益是检验 IP 的唯一标准。就是任何产业它只有能够就是良性的自然的自洽的产生一个收益循环才可以被称为健康的产业。
但是 Pixar 前面几年乔布斯投资了之后，他前面几年其实是巨亏的嘛，他还在寻找出他自己的一个就是生产动画 IP 的这样一个过程。从他的那个玩具总动员这一部才开始让大家对于动画这件事情，从以前的迪士尼的那种白雪公主啊什么什么那样的一个阶段，小美人鱼的阶段，一下跳到了一个全家包括大人全家级的这样的一个动画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对吧？所以前面是要熬的。
Pixar 熬得很苦的。
非常。
Pixar 当时之所以要把 John Lasseter 招来，是为了让他做一段演示动画好卖他们的 Pixar 牌电脑。就那个动画片其实是他们的显示性能的广告。当然我觉得动画片本质上来讲就是任何一种可被售卖的载体的广告。日本动画片很多早期之所以能够兴起，其实是它是玩具的广告，糖果的广告也一样。Pixar 在真正做出来玩具总动员之前其实是接广告单的，他是做广告的，他一年最多的时候做过26条广告，就包括那个派拉蒙那个片头那个星星飞那个也是 Pixar 做的。
那个也是
对、
这个我倒不知道，
对，就是现在这个是不是我不知道，但是当年有一版是他做的，人家当年也是靠接广告单活下来的，只不过当年没游戏而已。
其实广告是很多产业的续命的重要的资金的来源。
对吧对，动画片也是新海诚导演在若干作品之中他其实完全是靠广告来续命的，而且只有广告才能承载他那种表现形式。
Pixar 到现在还是每一年会做很多很多的短片。
对，那种就是他的炫技了嘛，技术升级技术测试其实是他做那些东西。
没错，
就 Pixar 如果不是堵在了三维技术上的话，他可能也就泯然众人了，或者说他可能 Lasseter 也就留在 Disney 继续做他动画师了，他有没有后面这么大的帝国嘛。
没错。好，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三千带给我们这么丰富的产业的知识，我感觉今天是把动画跟漫画强压在一短的集里面来去跟你谈，我都觉得应该分开来，因为每一个话题每一个产业都值得可以讲一个多小时的这个内容，
对吧？
但是我觉得今天你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我觉得很棒的，很基础的一些的，不只是科普，还有你把一些产业的问题，第一个国外他们的这两个产业怎么起来的，他经历了什么事情，然后我们是并没有经历类似的事情，但是我们有一些哪一些未来的这个希望，像你刚刚讲的手机端以及甚至是虚拟端的这个部分，看看我们有没有办法靠着国内的技术去弯道超车，或许下一个形式的这个动画以及漫画或许希望能够出现在中国。
对，
然后非常感谢三千今天跟我们的分享，谢谢 Jenny，
谢谢大家，
拜
拜。